警会众站立，我哋奉父子圣灵名开始我哋聚会。我哋用诗篇107篇，我哋宣召用启言嘅方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
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
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唱赞美诗《爱的保证》。
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传递安宁，自大错应许的爱，我现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冬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而爱，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看护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你恩情，你的手传递安宁，自大赛应许的爱，我愿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而来，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爱护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冷冬天，四周都结冰，我依靠着你而来，风里驰骋。尘世变迁，你的爱护总未暂停，在你恩典里找到爱的保证。我的祷告声，你的意念灿烂似星星星，迎接困境，你必指引今后路程，让人信心宣告，天天靠主得胜。心思高高，天天靠主得胜。
跟住我哋系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哋主祷文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神， 愿人都尊重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跟住是信仰告白，司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跟住我哋系读经嘅时间，今日我哋经文喺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八同埋第四章第一节。圣经话：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女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要讨好喜欢的，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因不偏待人，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一起读这个背诵这个经文，就《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我们一起背诵两次。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是否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跟住嘅时间系由雅各弟兄为我哋讲释今日嘅信息。今日嘅题目系为主的缘故，请由弟兄。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好，我们先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3问。
我们先看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3问。
那我来读问的部分。
我读问的部分。
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还有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圣灵称洗礼是重生的洗，能洗去罪恶呢？
那为什么圣礼将洗礼是重生的洗，能洗去罪恶呢？
一起回答哈。
上帝这样是很有怜悯的，因为他要藉着教导我们，正如身体的污秽要用水洗净一样。我们需要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洗净，但不如此。他更藉着这圣礼的印证和记号，使我们确知那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罪确实已经被洗净。 正如我们的身体已被水洗净一样。
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什么呢？
弟兄姐妹，这个要理问答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认识洗礼？
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去认识洗礼。
那这里问他说，圣灵称洗礼是重生的洗。
圣灵讲清洗礼是一个重生的洗。
那这不是说我们每一次来，我们看到有人在洗礼的时候，
我们看到啊，我们在洗礼的时候，
那这个洗礼本身就带给这个人重生。
这个洗礼的本身就代表这个人已经重生了。
不是说牧师在给这一个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那一刻他重生了。
所以牧师给这个人受洗的时候，那一刻他就已经重生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
那这个重生，这里特别讲到是圣灵的洗。
这个重生是圣灵的洗。
是圣灵的工作。
是圣灵的工作。
那这个圣灵的洗，它体现在对人的重生这个地方。
圣灵的洗就体现在人的重生的方面。
那我们的罪被洗干净了以后，
我们的罪被洗干净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人是重生的一样，
好像那个人被重生一样。
那这里说，我们身体的污秽呢，要用水洗净一样。
这里讲我们的身体的污秽呢，是用水洗干净一样。
那我们的罪必须用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洗净。
我们的罪必须用基督的宝血和圣灵才能洗干净。
所以我们的重生必须要有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重生就必须是圣灵的工作。
那这也是我们为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为慕道友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我们为慕道友和为那些未受洗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很重要。
我们可以热切地向上帝祈求。
我们热切地向上帝祈求。
求圣灵有怜悯有工作，
求圣灵有怜悯有工作。
那我们除此之外也看到圣洗礼也是印证跟印证跟记号。
所以我们亦都看到这个洗礼是一个印证，是一个记号来的。
每一次我们来看到施洗的时候，
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的时候，
也是对我们看这个施洗礼的人所讲的信息，
俾我哋能够睇呢个施洗啊个哪一个人嚟个所讲嘅信息，
就是从这个看得见的这个洗礼，
唔系从一个睇得见嘅洗礼，
给我们福音的信息，
俾我哋有福音嘅信息，
就从属灵的层面告诉我们，
从属灵嘅层面嚟睇，
我们的罪真实的被洗净了，
我哋嘅罪真实地被洗净，
所以看得见的洗礼能够印证。来显明我们的罪被洗净，
所以看得见那个洗礼就是显明看到我们的罪就得洗干净了，
就好像身体被水洗净了一样，
好像身体被水洗干净一样。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重新认识洗礼，
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一个洗礼。
好，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向你来感恩。
亲爱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为这新的一周的开始向你感恩。
我们为这新一周开始向你感恩。
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的平安。
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平安。
在天气寒冷当中，
在寒冷的天气当中，
你仍然保守我们。
你仍然保守我们。
使我们的身体能够有你的同在。
我们的身体有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你赐给我们气息。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气息。
我们可以仍然在你面前可以敬拜，向你来歌唱。
我们仍然在你面前敬拜和歌唱。
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在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
你圣灵提醒我们。
在今天的时间，用你的话语再一次对我们说话。
在这个时间里面，求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讲话。
我们可能有信心软弱的，
我们可能有一点点软弱的，
我们可能有心里感到冰冷的，
我们有心里上面有冰冷的，
主，我们求你来软化我们的心，
求主你软化我们的心，
你的话语来温暖我们，
你的话语来温暖我们，
你让我们看见方向，
给我们看到方向，
你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有盼望，
给我们在凡事上有方向有盼望，
你帮助我们能够为我们周围的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来为他们祷告，
帮助我们为到我们未信主的周围的弟兄姊妹朋友来祷告。
你使我们仍然在不同的年龄段都可以为你做工，
在无论在哪个年代里面，你都是为你做工。
因为你的应许是信实的。
因为你的应许是信实的。
主，我们也为教会建堂来祷告。
主，我们也都为到建堂的祷告。
我们晓得这是你的工作。
我们知道都是你的工作。
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
保守这个工作能够完成，
你保守这个工作完成，
你要感动弟兄姐妹，
你感动弟兄姐妹，
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在新一年开始，
我们为建堂祷告，
我们为建堂祷告，
为教会的意向来祷告，
为教会的意向祷告，
你是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心，
给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心，
我们做的一切在每一个建堂的步骤都可以荣耀你，
在每一切在建堂的步骤上面都荣耀你，
都可以使弟兄姐妹的生命
都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这样献上。
求主带领我们上午的时间，
带领我们上午这个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关基督徒道德生活的一段经文。
今天这个经文是关于基督徒的道德生活的经文。
那我们知道保罗在谈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在谈到这个基督徒的道德生活的时候，
保罗不是马上在他的书信一开始就告诉人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保罗的不是在思想里面一马上就讲到你应该这么做这个这么做这个这么做。
如果你仔细读保罗的书信，好，你不会读到保罗说他马上就告诉不同教会的信徒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
所以如果读保罗的思想的时候，他不会是马上讲给弟兄姊妹你应该是怎么怎么做。
保罗是先给教会弟兄姐妹有关教义方面的教导。
保罗先给弟兄姊妹一个教义的教导。
保罗在讲完教义以后，再谈道德的生活。
保罗佢讲到教义，然后先讲到道德的生活。
那为什么这样呢？
点解要咁样呢？
因为正确的教义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基础。
因为经正确的教义就是让我们过一个正常 的生活。
如果我们的教义错误，
如果我们教义如果错误的话，
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们的生活就会出问题了。
你不要看到那些摩门教的人他们很有礼貌，
你不要看到那些摩门教的人很有礼貌，
但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是很危险的，
你看到他们的结局是很危险。
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先告诉弟兄姐妹什么是正确的教义，
所以保罗的首先是怎样讲给弟兄姐妹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教义。
缺乏正确的教义，我们的生活可能会软弱，
缺乏这个正确的教义，我们的生活就会软弱。
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讲完教义之后，
保罗在这里讲完教义之后，
哥罗西书是告诉我们关于基督 的身份和他的工作，
所以继续讲到基督的身份和生活。
那保罗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去正确的认识这位超越的基督，
所以保罗怎么去告诉弟兄姐妹要怎么认识这个超越的这个基督的生活。
他们是一个新造的群体，
他们是一个新造的群体，
他们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新的创造，
他是在上帝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创造，
所以他们可以有新的生活，
他们有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他指出三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有三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那这三个基本关系都是在教义和福音的更新里面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的，
所以这三个基本的教义就在这个教义里面的亲戚你可以体会到的。
而在福音里面，在主里面是这三个关系最基本的一个动力。
在福音在主里面，这个三个关系是很重要的动力的。
那这三个关系是婚姻里面妻子丈夫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在婚姻里面的妻子 和丈夫的关系。
这个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是父母和女儿的关系。
第三个是老板和员工的这个工作关系。
第三就是工作和老板和员工的关系。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强调一种的充满还有丰盛的这种生命。
保罗在哥罗西书讲到一个充满那个身份的关系。
如果我们经历到这种丰盛跟充满的生命，
如果我们经历到那个丰盛的话，那个在基督里面那个充满的生活，
在这最基本的三个关系里面，我们需要被操练。
在基本的三个关系里面，我们要被操练的。
因为在这三个方面都体现出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被福音更新的状况。
这三个个充被充满呢，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被充满所活出来的。
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面对一种的诺斯底主义、犹太主义的一些异端，
所以我们知道哥罗西斯就被那些诺斯底派主义和那些犹太主义的影响。
那这异端他们的结果是不会正确认识这三个关系，
他们的异端就会影响了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关系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爱教会的话，
一个人如果是爱教会的话，
我们要从这最基本的三个关系里面去操练，
从基本的三个关系来操练。
那我们看到哈，那 我自己 的经历是、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经历，
所以我哋睇到系呢种我嘅经历。
那这三个方面也是 也是我自己在操练的。
呢三个方面咧，系我自己都系操练紧嘅。
那我以前觉得我只要重视夫妻关系就可以了。
所以以前我重视话，如果系注重夫妻嘅关系就可以了。
特别是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特别是我孩子细嘅时候。
那我以前觉得 做传道人、哦、那我只要讲道的时候、哦、我只要在我妻子面前不脸红就可以了。
所以在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如果我讲道我的妻子的面不红的就可以了，
就是我所说的在他面前讲的是一致的、哦、大概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我所讲的和在他面前所做的是一致的就可以了，就大概这样。
但是发现不够，
但我发现不够，
特别是我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但特别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
他会看爸爸妈妈是怎么样做的，
他看他父母是怎么做，
特别是看爸爸怎么样对待妈妈，
所以他看到他父亲怎么对待 他妈妈了，
看到爸爸怎么样对待别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看到他爸爸又怎么对待弟兄姐妹了，
爸爸是怎么样处理他的工作压力，
所以他爸爸又怎么处理工作的压力，
那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
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小孩子。
所以不仅仅是在老婆面前讲道不会脸红，
所以不只是在老婆面前讲道面不红、
哦、在孩子面前要一致，
在孩子的面前要一致。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基本 的三个关系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基本的三个关系里面，
是我们生命的成长很真实的一个体现，
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很真实的一个体现。
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隐藏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隐藏的，
但是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们是不能隐藏的，
但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们不能够隐藏的。
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
你在夫妻关系里面是不能隐藏的，
你在夫妻关系不能够隐藏，
你在亲子关系里面是不能隐藏的，
你在亲子关系不能够隐藏，
时间久了在你的工作关系里面你也不能隐藏的，
时间久了你在公司的关系你都不能够隐藏。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在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三个方面的更新。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更新这三个关系，
来经历到保罗所说的充满的或丰盛的生命。
所以保罗他讲的是充满这个丰盛的生命。
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方面是夫妻的婚姻关系。
我们第一个关系，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了。
那保罗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所以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
那这个吩咐也是在福音里面更新的姐妹才能够体会到的。
所以这个吩咐呢，在基督里面的姊妹才能够体会到的。
因为当我们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
我凭什么要听他？
但我凭什么要听他呢？
你丈夫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听他呢？
你的丈夫有什么值得我要听呢？
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说，一个福音里面被更新的姐妹，
所以你看到一个福音被更新的姐妹呢，
她能够看到顺服丈夫的这一个吩咐，
她能够看到这个顺服丈夫这个吩咐了。
那我们这里保罗说姐妹要顺服，并不是说姐妹的地位比较低，
所以我们讲到姊妹要顺服丈夫，不是姊妹的地位比较低。
那圣经里面看到女人跟男人的地位是等同的，
所以圣经讲到女人和男人的地位同等的。
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被造之后，
夏娃是从亚当的肋旁拿出骨头被造的，
夏娃是被上帝在亚当的肋骨里面拿出来是被造的、
哦、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夏娃的被造不是从亚当的脑骨里面取出来的，
所以这个亚当 夏娃被造不是亚当的脑骨里面拿出来的，不是。
如果是脑骨里面取出来再造了夏娃会怎么样？
如果是用那个脑骨里面 做夏娃出来，那是会怎样呢？
那夏娃就做头了。
那夏娃就做头了。
那夏娃也不是从亚当的 脚趾头里面就是骨头来造的。
所以夏娃也都不是在脚趾头那里 拿出来，不是。
那夏娃如果是脚趾头的骨头造的话，那夏娃就是被亚当踩在脚下。
如果是在脚底那里的脚骨来做夏娃，那夏娃 就被踩了。
好，但是圣经说夏娃是亚当的心脏旁边的肋骨所造的。
所以圣经就说夏娃就是在肋骨里面，就是在心脏的内面那个肋骨里面 拿出来被造的。
所以夏娃不是 above Adam。
所以这个夏娃不 是附属了亚当，
也不是 beneath Adam，
也都不是吧，
在之下，
亚当之下。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夏娃和亚当是平等的，
所以亚当和夏娃是平等的，这个给我看到。
我们再看到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我们看到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圣父和圣子是平等的，
圣父和圣子是平等的，
他们都是神性，
都是神性，
但是他的基督却顺服圣父，
所以大基督要顺服天父。
我们可以看到平等以及次序上的不同是可行的。
这个我们看到平等是次序不一样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被福音更新的婚姻关系里面，
所以在被福音更新的夫妻关系里面，
平等和次序上的不同这两者是可以可行的。
平等和次序的关系两个是平等的。
就是当保罗说妻子你们要顺服的时候，
当保罗说到你妻子要顺服的时候，
保罗其实是在暗示姐妹们他们是有权利的。
所以保罗暗示姊妹你们有权利的。
保罗说姐妹们你们要怎么做，
姊妹你们要这么做，
这是给姐妹有权利的姐妹的一个要求。
这个是有权利的姊妹的要求，
而不是给没有权利的姐妹的要求。
不是给没权利的姊妹这样的要求。
在希腊跟罗马的社会里面，
在希腊和罗马的社会里面，
那女性的地位是不如男人的。
你女性的地位是不如 男人的。
女性是没有权利的，
女性是没有权利的。
没有权利也就没有责任，
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了。
但保罗说这里姐妹是有责任的，
所以这个保罗讲到姊妹是有责任的，
这是表明保罗在强调姐妹她们有新的身份，
所以表示就是讲到这个姊妹她们有一个新的身份，
那她们有在基督里面新的责任，
她们有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责任。
保罗不是说姐妹的地位比较低，
保罗不是讲这个姊妹的地位比较低，
而是她们是新的创造，
是她们是一个新的创造，
他们是有自由的，
他们是有自由的。
那我们看到姐妹为什么要顺服呢？
我们看到姐妹为什么要顺服呢？
那保罗的答案很简单，
保罗答案很简单，
他说这是合宜的，
这些是合宜的。
那什么是合宜的？
这个什么叫合宜的呢？
就是这是应当的，
这些是应当的，
这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所以就是保罗是把这种夫妻关系带回到创造的次序里面，
所以保罗将夫妻的关系带到回去创造的时候，
在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前，
所以亚当夏娃堕落之前，
那亚当是夏娃的头，
亚当是夏娃的头。
所以我们看到人在亚当堕落以后，
我们看到人在亚当堕落之后，
那这种次序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次序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看到妻子想要做头，
那个妻子就想做头了。
那我们也看到好这种次序的破坏，
我们看到这个次序被破坏了。
那我们看到在福音里面，保罗是重新让姐妹回到创造的次序里面，
所以在福音里面保罗要姊妹回到在创造的时候，
那保罗说这在主里面是合宜的，
保罗说在主里面是合宜的。
那我们看到姐妹的顺服对姐妹的益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看到姊妹的顺服对姐妹的益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是对姐妹的保护，
这是对姐妹的保护。
我们也看到是另一方面也是保罗在强调姐妹地位的恢复，
所以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姊妹被个地位被恢复了，
他们与弟兄的地位是同，他们的地位上是同等的，
他们的地位上是同等的，
他们都有责任，
他们都有责任。
我们看到那 对丈夫的责任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对丈夫的责任是怎样呢？
那保罗说丈夫的责任是要爱妻子，
所以丈夫的责任就是要爱妻子了。
那我们看到当妻子在享受妻子顺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妻子享受妻子的顺服的时候，
那丈夫需要有责任，
丈夫需要有责任，
他的责任是要爱妻子，
所以他的责任就是要爱妻子。
如果一个丈夫如果不爱妻子的话，
如果一个丈夫不爱自己的妻子的话，
我们看到妻子在操练顺服的时候也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那个妻子这个操练顺服的时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那保罗说当丈夫不爱妻子的时候，
保罗说当妻子当丈夫不爱妻子的时候，
妻子会感到苦，被苦待，
这个妻子就会感觉到被苦待。
那什么是被苦待呢？
什么叫苦待呢？
就是产生苦毒，
就是产生了苦毒。
那旧约里面的拿俄米，
旧约里面的拿俄米，
在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
是路德记里面的拿俄米，
他说耶和华苦待他，
他说耶和华苦待他。
那与这里的丈夫不可苦待妻子是同一个词，
是同一个词，是这个丈夫没有苦待自己妻子是同一个词。
哦，你可以看到从拿俄米的身上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是苦毒。
我们看拿俄米的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叫苦毒了。
所以丈夫在婚姻里面，要让妻子顺服，丈夫的责任是要去爱妻子。
所以在婚姻的里面，要妻子顺服丈夫呢，就要丈夫要爱妻子。
那怎么样爱妻子呢？
怎样爱妻子呢？
那我记得我很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
我知道在几年前我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那我最近几天刚好跟那个朋友有次聊天。
最近我有同这个朋友倾偈。
我就说我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牧师的证道。
我还记得你以前你结婚的时候有牧师的证道。
那牧师的婚礼的讲道对我还有很多帮助。
牧师那时结婚日对我很大的帮助。
我说你还记不记得？
我问他你记不记得？
他说我忘记了。
他说他忘记了。
什么大部分人自己结婚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自己结婚的时候，
自己对牧师的讲道大概都忘记了。
自己对牧师的讲道是大概都忘记了。
大概你记得的是，大概我愿意，你还记得。
所以你记得是，可能你记得是我愿意。
那可能宾客们可能还记得牧师的讲道。
可能那些宾客里面可能记得牧师的讲道。
对，新人可能很激动。
可能那个时候新人的激动。
那一次婚礼里面我记得什么呢？
那时的婚礼我记得什么呢？
那牧师说你要给妻子空间。
牧师说你要给妻子一个空间。
好，你不能够太紧密。
你不能够太紧密。
那我后来慢慢体会到这一点。
我慢慢会体会这个问题。
丈夫不能一直要求妻子。
丈夫不能够一直的要求妻子。
你需要给妻子空间。
你需要给妻子一个空间。
你要给他空间，让他认识到他属灵的需要。
你俾佢有个空间，俾佢认识到一个属灵嗰个时间。
你要给他空间，让他来操练福音的真理。
你俾佢有空间，令佢喺能够操练到呢个福音个事情。
你要给他空间，让他有属灵上的成长。
你俾佢有空间喺个属灵嗰个事情上面成长。
那所以这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
所以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丈夫需要看见妻子的需要，
丈夫要看到妻子的需要。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呢？
为什么要丈夫要爱妻子呢？
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
丈夫爱妻子是因为基督爱教会。
丈夫爱妻子就是因为基督爱教会。
基督怎么爱教会？
基督怎么爱教会呢？
先生就应当怎样爱他的太太。
先生是应该怎样爱他的太太。
这是上帝创造的奥秘。
这些是上帝创造的奥秘。
那基督怎么爱教会呢？
基督怎么爱教会呢？
基督爱教会是让教会成为圣洁。
基督爱教会是要令教会成为圣洁。
那我们爱太太爱妻子是否也是要让妻子成为圣洁呢？
我们爱太太爱妻子是不是也都是要令到妻子成为圣洁呢？
对弟兄们，我们做丈夫的，
对弟兄，我们做丈夫的，
你有没有渴望你的妻子在属灵上更加的成圣？
你会不会渴望到你的妻子在属灵的上面要更加的成圣？
如果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
在你的教会的生活里面，
你的个人生活里面，
你的个人的生活里面，
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为你的妻子属灵的成长有热切祷告过的话，
你从来都没有为过你的妻子的属灵的成长去祷告的话，
你可能还没有体会到上帝国度里面婚姻的最大的奥秘，
所以你没有能够看到这个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那个婚姻那个神圣。
上帝赐给我们婚姻，是我们在这个最亲密的关系里面。
上帝俾我哋有婚姻，就系俾我哋有一个最亲密嘅关系，
来体会福音，
嚟体会到福音，
来经历到这种生命的改变，
系激励到呢个生命嘅改变。
因为在这个很密切的关系里面，
喺呢个密切嘅关系里边，
我们的罪是很真实的，
我哋嘅罪好真实嘅。
所以保罗说，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所以保罗佢话，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
那我们丈夫应当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教会成为圣洁，我们就有这样的认识。
丈夫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令教会成为圣洁。
那如果我们缺乏这样的认识，我们生活、我们的婚姻里面就缺乏一种更满足的意向。
所以，如果我们缺乏这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更缺乏了这个意向了。
那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段，
无论你在哪个年龄的阶段，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成长，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方面成长了。
啊，这个月正好是我跟我太太结婚十周年。
这个月就是我刚好跟我太太是结婚第十周年了。
就很快。
很快的时间。
那我们在计划我们的第二个十年，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计划的另一个十年，我们怎么荣耀上帝了？
那你可能有结婚已经有三十年了，
可能你结婚已经有三十年了，
我们中间可能有结婚四十年了，
可能你中间有曾经结婚四十年了，
有没有五十年的？
有没有五十年了？
可能有，有五十多年、六十多年都有。所以我们看到，不管什么年龄段，我们仍然可以为上帝来做见证。
无论你是什么年龄啊，我们都仍然为神。
因为丈夫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在任何年龄段都适用。
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是一个无论在哪个年龄关系里面都会成长的。
好，求主来帮助我们。
好，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是亲子的关系。
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亲子的关系。
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凡事听从父母。
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顺听从父母。
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亲子教育不只是孩子还小的时候，
这个亲子的教育不是孩子还小的时候，
亲子教育是到孩子到老都可以有亲子教育。
这个亲子的教育是孩子到老都要教的。
那这个儿女什么意思呢？
这个儿女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儿女在希腊文里面是读作 technon。
这个儿女的、那个希腊文是叫做儿女。
那我们看到这个词在创世纪里面，
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
那年老的雅各，
年老的雅各，
他称他的有了儿子的约瑟，
他称他有了儿子的约瑟，
说我儿，
他说我儿，
这个我儿就是这里的儿女，
这个我儿就是这里说的是儿女了。
那雅各也称他的长子流便为这个儿女，
雅各也都 称他的长子流便也都是、女儿。
所以雅各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还称他的孩子有这种父母的权威。
所以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称他的儿子也都是有一个儿子那个父母的权威。
所以我们只要是父母，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始终是有权威的。
这个父母在孩子的身上始终都是有权威的。
但这种权威可能跟孩子小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这个权威跟孩子小的时候是不一样。
那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会讲很多话，对不对？
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要讲很多话。
啊，你会讲很多，让孩子你要听，你要怎么做，你会讲很多。
要同嗰啲细路哥，你要听，你要点样做，你要咁样做。
但是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再讲这么多话，会好不好？
所以孩子慢慢长大啦，你又唔需要讲咁多话啦。
孩子佢会讨厌死了。
啊，令到佢真系好讨厌死啦，就咁样。
你可以看到父母在他的直接权威的对孩子的直接权威，会随孩子年龄的增大。会慢慢的减弱，
所以父母对孩子那个教导跟着年龄的长大而减弱，
但是父母的这种间接的权威会慢慢的增加，
所以但是父母的渐渐的权威越来越增加，
那这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当
孩子长大的时候，
父母的价值观会影响孩子，
父母的价值观就会影响孩子。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不再是跟他讲很多的话。
父母对细路嘅要求，即系细路嗰个要求咧，唔系讲好多话。
而是父母怎么做的价值观会影响他们。
父母就要点样做个价值观，要影响佢嘅儿女。
所以父母越年老的时候，我们看到对孩子这种价值观的影响是很深的。
父母的年老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影响那些小孩哥是 很重要的。
所以对孩子的养育可以持续到一生。
所以对孩子的养育是持续的一生的。
所以这里讲到，但对儿女来讲，保罗说你们要听从父母。
所以对儿女来讲，保罗说你们要听从父母。
那这个听从跟顺服是不一样的词。
这个听从和顺服是不同的词来的。
保罗用听从来告诉儿女的责任。
保罗用听从是讲给这个讲给他儿女听。
因为对孩子来讲，他们需要听。
对孩子来讲，他们要听。
听了以后要从。
听了之后又要服从。
那对夫妻关系里面是不一样的。
对夫妻的关系就不一样。
父亲丈夫不是以一个长辈或教导者的身份来教育他的妻子。
那个丈夫就不是用一个长辈的身份去教导自己的妻子。
在地位上是同等的。
在地位是同等的。
但对儿女来讲，他们需要听从。
就儿女来讲法，他们要听从。
听从是给孩子们一个规范。
这个听从是给孩子一个规范。
给他们有真正自由的经历。
给他一个真正自由的经历。
那父母是不能够让孩子们惹他们的怒气。
父母不能够要惹孩子的怒气，
那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惹孩子发怒呢？
怎么我们不惹儿子的发怒呢？
那特别是我们东方的父母啊，对我们来讲有挑战。
特别是东方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来特别有挑战。
我们的权威可能容易让孩子有怒气。
我们的权威可能会触动孩子的怒气。
那保罗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几个方面。
保罗在帮助我们有认识的几方面。
那不让孩子发怒，
没让孩子发怒，
我们需要有有效的沟通。
我们要有一个有效的沟通。
那沟通不是告诉孩子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这个沟通不是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这样。
那沟通是让孩子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沟通就要让孩子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沟通是让孩子认识他自己。
给孩子认识到他自己。
这个有效的沟通是让孩子可以了解他自己。
有效的沟通就是让孩子给他认识自己，
在让孩子好不断地认识到他自己是不完美的。
当儿子的认识到不断地认识到自己是不完美的，
所以你跟孩子有这种深入谈话的时候，
所以当你和孩子深入的谈话的时候，
你会认识到孩子背后的挣扎，
你会认识到孩子背后的挣扎，
孩子的罪，
孩子的罪，
你会看到原来我跟孩子是一样的，
原来我和孩子的罪也是一样的。
孩子的挣扎可能也是我们父母的挣扎，
孩子的挣扎也是我们父母的挣扎了。
罪所带来的捆绑和控告可能也是我们父母所经历的，
所以最后带来的捆绑是我们父母也是同样。
所以在福音里面亲子关系也是对父母的成圣，
所以在福音里面的亲子关系也是福音里面来我们父母的成长。
我们在孩子的软弱上也看见我们的软弱，
我们看到孩子的软弱上面，我们都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了。
所以我们不会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角态度来养育子女，
我们不会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养育自己的子女了。
我们除了有父母的权威以外，
我们除了以父母的权威以外，
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跟他是一样的罪人，
我们跟他看到我们跟他是同一样的罪人。
好，我们第三个方面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
第三个关系就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了。
那保罗说，你们做奴仆的、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保罗说，你们做奴仆的，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那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教导一种的奴隶制。
保罗在这里，他不是教导一个奴隶制度。
保罗不是要推翻奴隶制。
保罗他也都不是说想推翻一个奴隶的制度。
保罗的目的不是要把罗马帝国这个奴隶制把它取消掉。
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将罗马这个奴隶的制度来取消。
那当然保罗也不是说他认为奴隶制是对的。
也都是保罗也都没说到这个奴隶的制度是对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看到有个神学家的名字，他叫奥古斯丁。
有一个奥古斯丁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如果要反抗一个政府，
如果要想反抗一个政府，
你要考虑到后果，
你要考虑到后果，
如果代价超过现在的情况，那么这个反抗是不必要的。
所以如果那個大個代價是超過現在的狀況，這個事情我們是不必要做的。
那如果保留的目的是要推翻整個的奴隸制，你看這個代價是多麼的大。
所以保罗说，如果要推翻一个奴隶的制度，个代价是这么个大。
所以保罗不是在写一种的社会福音。
所以保罗嘅亦都系唔系会写一个呢个系写一个社会嘅福音。
保罗是从福音的角度来更新员工跟雇主的关系。
保罗嘅个讲一个系用福音嘅制度睇到雇主同埋员工嗰个关系。
保罗不是从一个水平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保罗亦都唔系同一个水平嘅制度嚟睇呢个问题。
他是从一个垂直的角度来看待员工跟上帝、雇主跟上帝的关系。
亦都系一个垂直嘅关系，系员工同埋雇主嘅关系。
那保罗在这里说了一句很让人惊讶的话。
保罗佢讲一句非常惊讶嘅话。
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从心里做，好像是给主做的。
所以保罗说，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的肉身的指引，指着为主去作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从心里面为主人做事情呢？
我们怎么从心里为主人作的呢？
这对当时的奴隶这个社会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当时的奴隶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困难的。
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财产。
奴隶有属于奴隶族的财产。
如果你在你的雇主关系里面，
如果你同呢个雇主嘅关系里边，
如果你体会到你不过是对方的一个财产，
如果你体会到你系同呢个雇主啊，对方系一个财产嘅话，
你大概不可能是会尽心尽力从心里面为他做。
你当然你嗰时候你就唔会尽心尽性尽力嘅拼命为佢做嘅。
但保罗说，你们从心里面给你的老板做事情。
所以保罗佢话你要从心里边去同为你嘅老板去做。
为什么保罗这么讲？
保罗为点解要咁样讲？
因为保罗让他们看到一件事情。
保罗佢睇到有一件事情，
他们的工作背后有一位更大的主，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因为保罗佢睇到喺工作嘅背后有一个更大嘅主，就系耶稣基督系主。
上帝给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透过这些工作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就即系睇过今日我哋嘅工作，由呢个工作嘅背后，我哋服侍嘅就背后嗰个主。
你通过你现在的工作可以来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哋将现在嘅工作系荣耀我哋背后嗰个主。
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是在讨人的喜欢，而是给主来做。
保罗话：你唔系要讨人嘅喜欢，乃系你为主而做嘅。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由。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由了。
这种自由是基督里面的自由。
这个自由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
他们会得着基业。
他们会得着基业。
奴隶是没有基业的。
在奴隶是没有基业的。
奴隶是没有产业的。
奴隶是没有产业的。
但保罗说，仆人们，你们有了基业。
保罗说，仆人们，你们已有了基业。
这个基业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个基业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是我们灵魂最终的去处。
就是我们灵魂的去向。
那保罗说，仆人们、奴隶们，你们有了基业。
保罗他说，仆人们，你们已经有了基业了。
保罗是看到他们是属于永恒上帝儿女的家庭。
保罗一看到他们是一群是属于永恒有家业的那一群。
那他们看见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看到他们是自由的。
有这种新的身份，他们不再是为地上的老板工作。
有这种新的身份，不再为地上的老板而工作了。
可以透过地上的工作来荣耀耶稣基督。
在透过地上的工作来荣耀我们天上的主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新的眼光。
我们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有新的眼光。
使我们有更新的生命。
给我们有更新的生命。
在福音里面，福音里面更新的时候。
在福音里面的更新的时候。
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们更新的时候。
在这个三个关系的更新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经历到那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会经历到更丰盛的生命。
求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
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
在这三个关系里面的操练都能够有长进，有来荣耀你。
藉着呢个三个关系，俾我哋有奖奖章同埋有荣耀你。
我们在祷告，奉主名求。
我哋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姊妹众站立，我哋唱回应诗，以爱还爱。 为你奔走飘远方，那惧怕奔波，
靠在你身旁，竟为我担当，让我罪里得释放。凡失丧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温暖的真爱治疗痛楚，于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掩盖这地，颂唱和沙拉歌声全为你，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自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温暖的真爱让你当作与你当得敬畏赞美，你恩典掩盖这地，颂唱和沙拉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主你当听敬拜赞美，你恩典掩盖这地，颂赞和沙拉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亲切细腻，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
跟住我哋为献金祷告，慈悲仁爱嘅天主啊，感谢你俾我哋一切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主啊，我哋而家要奉上少少嘅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哋而家要离开时间，求你带领保佑我哋嘅脚步。我哋奉主耶稣嘅名祈求，阿门。跟住唱三一颂，然后接受祝福。
主基督因为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沟通，就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同到永永远远。
今天有新朋友在我們中間嘛，請這個新朋友起身介紹自己。
大家好，我姓朱，我
歡迎你，歡迎你。今日仍然12點係有愛言，星期三暫嘅網上禱告會係會暫停一次嘅。2月1日星期六嚟緊呢個禮拜日，禮拜六咧係我哋全教會嘅中國新年嘅聚餐。平安蒙福是5點至7點開始的，而我們廣東堂有幾位的教會友將會在這裡幫忙，那麼4:30之前就來到這裡 報道而2025年的建同籌款認捐已經開始了，今年的認捐個目標是475,000，主題是向主獻上恩感恩，如果有詳情可以同小玲或者係執事聯絡。而9月1日至3月2日教會嘅建堂募款月，而觀堂小組咧喺啲嚟緊呢幾個月咧，呢幾個禮拜咧都會有唔同嘅方法，一啲嘅影像啊，一啲嘅報告啊，同大家分享嘅。而3月28日至3月29日咧，就是、教會舉行禱告人生嘅講座，係講座係會有本書叫做《禱告人生》，有咩有興趣嘅咧，可以喺呢個網上嚟到閲覽。有冇補充？如果冇嘅，我哋默禱散會。
只不過我先熄了，
應該未熄。
Okay.